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谈及以下话题：全球两大飞机制造商争夺中国订单，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是否正在重新考虑自己的对华战略，中国哪些行业对投资者来说最有前景，没有中国雨季，全球能源危机将更加尖锐。我们还将介绍中国将依靠什么在欧洲推广本国电动汽车，以及中国当局的哪些决定令日本复印机制造商不安。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7月1日发布消息称，中国三大航空公司订购了价值370亿美元的飞机。基于这条消息，互联网出版社商业内幕撰写了一篇关于地缘政治因素如何影响交易的文章。文章中关注到了中国《环球时报》的社评，其中写道，波音公司在与空客公司竞争对华出售飞机交易中失利，美国方面心里自然发酸，而波音公司代表则推测，由于美中两国的地缘政治分歧，公司无法达成交易。中方认为，波音公司的失利部分与安全问题有关，因为波音737 MAX 机型目前在各国基本没有复飞。此外，美国国内的供应链混乱也严重影响到波音公司的交付能力。从欧洲和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来看，2019年以来，空客公司在争抢客机订单和市场份额等方面已经全面领先波音公司。新西兰是否正在软化其更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更强硬的路线？美国外交杂志提出这个问题，对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的最新声明进行了分析。他的声明听起来相当模棱两可。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阿德恩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至少在语气上勾起了人们对其工党前任大卫·兰格在1980年代所选择方向的回忆。阿德恩在西班牙对北约领导人做三分钟演讲的最初就说，新西兰在这里不是为了扩大我们的军事联盟，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为一个任何人更少需要求助于此类联盟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话模糊地让人想起兰格在1985年辩论中在谈到新西兰在北约中的角色时所选择的激昂语气。新西兰不打算为核联盟做出贡献，当时的新西兰政府总理如此强调。阿德恩在马德里还驳斥了应该谈论西方对俄罗斯的战争，甚至是民主对专制的战争的想法。这句话引起了惊讶，因为他很容易被解读为对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指责。他承诺不加入军事同盟也可能是对中国的重大让步。中国倾向于把西方领导的新联盟在印太地区的上升视为是反对他的阴谋。即便新西兰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和四方安全对话，从技术上讲，它将不会签署正式的防务联盟。在太平洋地区，阿德恩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后者本质上是争取不让中国进入该地区。今年四月，他表示，所罗门群岛没有任何必要与中国签署安全条约。从那时起，阿德恩还通过重复我们的后院和太平洋家庭等澳大利亚说法来描述新西兰与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努力展示与堪培拉的团结。外交杂志注意到，经济领域的情况更为复杂。新西兰最近与欧盟签署的相当薄弱的自由贸易协定，使得该国在占其出口份额 40% 的最重要的肉类和奶制品行业仅获得不大优势。这强调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新西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欧盟和美国无法以取代中国签署新西兰急需的高质量贸易协议的方式来巩固自己对团结的呼吁。相反，中国仍是新西兰 33% 的出口产品的买家，尤其是黄油、奶酪和牛肉。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今年上半年，中国制造企业签订的投资交易最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半年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以及中国股市下跌，但可能很快在交易所上市的非上市公司股票的销售交易数量同比增长 70%。 尽管中国股市下半年的走势，在所有这些交易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属于从事半导体行业的公司，第二受欢迎的行业是商业服务、医疗保健和医药，但如果以资金量来衡量，电动汽车和其他交通项目行业的吸引力最大，他们在半年内筹集了1930亿元。中国的商业活动正在逐步复苏，对资本的需求和供应都被推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总结说，现在有超过900家公司在过去一两年内因各种原因推迟了首次公开募股的程序，他们正在排队等待完成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今年世界遭受了能源危机，彭博社写道，如果中国没有像今年这样潮湿的天气，这场危机会更加严重。彭博社指出，磅礴大雨对中国来说当然会带来一定的危险，甚至还有受害者，学校和其他社会设施都关闭了。但是这样的天气里，中国人更少用空调，相应的用电量就会减少。此外，磅礴大雨提升了使用水电站水力发电的潜力，相应的中国需要的化石燃料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化石燃料可以输往有需要的国家，水电是中国仅次于化石燃料的最大能源来源，水电站的发电量与中国太阳能、风能和核能发电的总和相当。截至五月底，中国的水力发电量增加了18%，因为雨水填满水库的速度快得多。由于下雨，天气更凉爽，广东省五月份因空调不那么密集使用而减少了15%的能源消费。因此，彭博社总结说，中国进口的煤炭减少了14%，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减少了20%。福布斯杂志报道，中国意欲巩固其电动汽车生产商在欧洲地位的计划，中国征服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长期计划尚未受到太多关注，但正在蓄势待发，向前推进。接下去，作者介绍了名爵 MGZS EV 电动汽车的优势。2022年前四个月，这款全电动紧凑型 SUV 的销量为1.12万辆，以微弱优势落后于销量最好的排名前十位的车型。自2007年以来，英国百年运动汽车品牌名爵 MG 就开始归中国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美国投资研究公司 Spier-Rahr 创始人兼首席信息官伊凡娜·杰列夫斯卡预计，中国电动汽车的销量将在2022年下半年加速。中国正在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本削减能力威胁欧洲制造商。迄今为止，在欧洲电动汽车销售中占优势的是昂贵或非常昂贵的汽车。大众市场是电动汽车革命成功的关键。由于欧盟的规则，欧洲制造商对服务市场的预算部门没有表现出特殊兴趣。投资者担心，中国小型电动汽车将很快涌入整个行业，而欧洲人将只能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这一切。日本的日经新闻报道称，中国提出的国家技术标准象征着限制外国制造商的更宽意图。新规可能首先涉及到打印机和多功能复印机等办公设备。草案自四月起开始审议，要求这些产品完全在中国设计、研发和制造，甚至芯片和激光组件等关键部分也不例外。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涵盖电信、能源、交通和金融等此类领域，将应该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中国客户每年购买90万到100万台多功能复印机，比另一个大市场日本多出40%，其中国家采购占比30%左右。但如果加上基础设施以及被认为是国家优先方向的其他领域，如教育和医学，那么国家采购占比将增加到1/2以上。好，听众朋友，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